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这次会议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浪潮来临之际召开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恩里克涅托预计将会商讨在22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推动自由贸易的办法。目前，国际贸易之类的协定在美国和欧洲都经常受到攻击。三国领导人支持北美自贸协定，三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约27%。特鲁多在峰会开始前就呼吁扩大而不是缩小全球合作。他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保护主义的例子，人们对贸易协定感到担心，或者干脆放弃贸易协定。特鲁多还说，更好的合作是走向繁荣的途径，这是一个我们要向世人展示的非常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在世人倾向后退的不幸时刻。后退的代价将由经济增长和我们的成功来承担。上星期导致英国人投标决定离开欧盟的某些情绪跟反全球化是有关系的。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希望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进行谈判，或者干脆予以废除。川普说，这个协定让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工作，降低了美国人的工资。这三位领导人还将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各自国家如何批准这个协定的问题。川普像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样，也反对这个协定。不过，克林顿起初还把这个协定称为贸易协定的黄金标准。土耳其星期三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制造了伊斯坦布尔阿塔托尔克国际机场爆炸案，并发誓要同恐怖主义战斗到底。现在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二发生的这次袭击负责。袭击中有41人丧生，240多人受伤。三名自杀炸弹手先是用攻击性武器扫射人群，然后引爆了他们身上的炸弹。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说，证据指向伊斯兰国。他还说，我们的调查在进行。他暗示这次袭击可能与土耳其星期一采取修复行动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进展关系有关。土耳其政府宣布星期三为哀悼日，工作人员正在清除漫步在机场各处的碎片，航班也恢复了一些。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阶段，在世界许多地方得到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调查是在欧洲和亚洲16个国家进行的，其中有15个国家表示对奥巴马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有信心。虽然奥巴马在两任总统任期内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一致赞扬，奥巴马得到的国际评价要比他的前任乔治·布什高一些。布什饱受诟病的是他的外交政策和全球许多地方出现的反美情绪。调查发现，从2008年11月奥巴马当选以后，美国的全球形象开始改善，特别是在西欧。在进行调查的国家里，至少有半数的受访者对美国有着良好的看法，只有希腊除外。在希腊，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只占38%，对美国看法最好的国家是意大利、波兰和日本，持正面评价的人占2%。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阿特马尔不指名地批评巴基斯坦为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阿特马尔星期三在贾拉拉巴德对记者说，阿富汗安全部队这个星期逮捕了3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他们的头目来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是一名激进分子。经过审讯发现，这些人获得了国外提供的援助。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和欧洲都在努力接受这一事实，全球金融市场因此事而震荡，俄罗斯也受到波及。甚至早在英国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欧之前，英国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行长就警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复苏有可能遇到风险，股市或将重挫10几个百分点。由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股市和货币卢布在英国公投结果出来之后就立刻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许多地方爆出校园毒跑道事件，受害的学生出现流鼻血、过敏、咳嗽等症状。中国教育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地立即停止在建和拟建的塑胶跑道，并对招标过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对在修建学校体育设施过程中偷工减料或偷梁换柱的人严肃查处。中国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指出，中国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早在多年前曾经对塑胶跑道做出过无毒的论证，有关政府部门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快对此进行责任倒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另外还应引进民间组织参与调查和监督机制。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和必备条件，则是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活跃的民间社会，发达的公民意识教育，以及更高的环境和公共健康标准。中国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这些劣质塑胶跑道和供应商是如何进入校园的？如果涉及权钱交易，那么除了厂家和校方之外，中国的教育部是否应该被追究责任？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也通过视频连线在马里兰州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 YouTube 网上直播的观众万方流他提出来的。他说，这个毒跑道事件集中爆发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另外，是不是和政府在2014年突然放松对跑道质量的监控有关？请马海冰先生来回答一下。
贾老师好，主持人好。之所以有个集中爆发，我觉得从那个现象上来理解的，主要是一方面是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了，然后之前可能也有过，就比如相关的那个刺激性气味啊，然后也不舒服的，大家没有往这个环保和那个跑道质量方面去联想。这近年来这个民众因为那个就是雾霾等环境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环保意识大为提高，同时媒体在这方面的那个敏感程度也大大增强，所以这两方面结合的话，就大家感觉就是去侦测这种效果的那个意识和那个敏感性都大大增强，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批那个就是说集中报道的事件是不奇怪的。同时那个刚才这个热线的读者在 YouTube 上的那个回应，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2014年之后就住建部放松了这个体育场地就是说工程承包机制的那个资格的那个认定，就是说之前是需要专业资格认定的，就是在承包这种塑胶跑道的那个建造这种工程的时候，必须有相关方面的那个资质认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住建部在2014年这个撤销了这方面规定，这导致呢，就是说，这个在承包的时候招标的时候，那个这个质量方面的那个条件大大下降，更多的关注于那个就是说是价格，大家竞相就是压低价格的情况下，那个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是，马冰先生，我看到中国媒体有报道说呢，实际上国际田联认证在中国可以生产合格的塑胶跑道的这个厂家只有十几家，而中国田联审定的也只有十几家， 但是目前在中国成这个从事这些所谓毒跑道或者塑胶跑道生产的厂家有几千家，仅仅去年就新增加了3000家。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的行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够进入市场，这是要经过工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他们的审查和认定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有效的认定和检验过程？
应当说有一定的那个检验程序，但是塑胶跑道它有一个特殊性，它是从它的那个构筑原理来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在那个厂里面就预制好了，然后那是橡胶跑道这种上，然后到它是以那个卷的形式，然后学校购买了以后，只要是铺上去，就是卷卷那个散开铺上去就行了。另一种是在是一种工程的形式，就是说学校那个招标找个工程队，然后在现场就跑到现场实际浇灌，然后铸成这个跑道。我觉得出问题的更多是后面一种，因为前面正如你说的，中国田林也好，世界田林也好，它控制的更多是这种成品的输出，就是那个成型的那个橡胶跑道买那个成品。但是中国这几千家厂家很多时候都生产这种原料，就是说塑胶跑道本身是由很多种那个化合物，然后各种物理就混合而成，你每一个过程这个产品这个、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那个质量关系。即使你这每一个产品都有一定的那个质量监管，但是你在现场施工混合的时候，这有没有人来监督，有没有人来验收，这个过程中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有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报道就说，就很多时候目前查出的原因很多时候和那个施工过程中的那个质量监控有关系。
是，那么贾平律师的现在的音频已经调好了。贾平律师，刚才我们就谈到为什么从2015年到今年毒跑道或者毒操场的事件集中的爆发。那么新华社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为什么五毒俱全的毒跑道能够进入校园，在你看来主要原因有哪些？
我想呢，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整个的一个治理结构和监管的这个架构，目前没有跟上。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包括媒体上说的，这个去年一年就增加了3000多家，50%是实际上就是小散乱的，有些是这个五毒俱全的，生产出了一些五毒俱全的这样一些产品。我想，那么有几个这个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各部门之间协调它是缺失的这样一个架构，这样的话它给监管呢造成一种这个瓶颈和困难。因为它这个这样一个业务呢，涉及到好一些部门，比如说还有体育的，这个部门那个往往是参与到这个规则的设计，就是这个标准跑道的标准、质量标准。那么你教育部门呢，往往是要来管理学校的。那么学校呢，这个主要是对教育部门来负责，就通过教育部门去立项。那么它立项的时候呢，需要到发改委系统。立完项以后呢，是要去这个住建部门。去它有个招投标中心，通过这个招投标中心去公开招标，这样的话这个链条是很长的。那么在协调缺失的一种情况之下，规则不明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里边的监管呢就容易被人叫 seat ranking， 就是这个所谓这个有一种寻租的钻空子的行为就会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呢这个整个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制度的缺失以后呢，那么它也缺少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监理部门或者监管的监理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这个缺失。那么很多的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监理部门很多是没有资质的，他们能力也是比较欠缺的，人工也是比较欠缺的，可能很多人甚至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如果你没有现场的监理，那么那你如何去认定这样能够去验收，你在学校能够去验收，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可以是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第三个呢，我还认为呢，这个学校本身就教育部门本身，它带有一种天然的就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它带有一种不透明性。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决策呢，因为它的孩子们嘛，年轻人，那么它实际上是带有独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的，那个就是说它带有这个比如说校园的围墙。一树立起来，那外面的人都很难进去，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同时呢，也涉及到年轻人，因为他学生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博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有些人是未成年，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他除了这个身体出现这个抑制性的现象和过敏反应，那根本家长都不知道是怎么了，他也很难有说不的权利，这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权利的保障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缺失，就是。
是，马爱兵先生，刚才你谈到了，我也看到了一些背景的介绍。 那么塑胶跑道呢有两种，一种就是预制型，在厂家里已经做好了，到跑道上直接一铺就好了。国际上高质量的跑道基本上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现浇型，你说当然在工厂里造出来原料以后和到实际上施工以后铺在这个跑道上的，它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我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和审查部门在他们审查产品的时候，难道没有把施工以及施工以后的这种状况或者会产生的其他的效果考虑进去吗？这里面会不会有官员腐败、教育部门不作为，或者是这种腐败滥用职权的一种现象存在呢？
刚才那个贾律师也说到，实际上涉及到那个具体的工程经理的话，是很专业性的一个领域。不管是那个政府机关相关职能部门也好，还是教育机关本身，比如说那个教育局或者是学校本身，其实你都没法去做，他们自己都没法做一个那个很好的那个经理，因为你完全不懂，就是说你在这个施工过程中，你根本就不懂他们掺进了什么原料，然后这个原料是不是合理的，然后是不是有害的，这个只能通过第三方那个就是独立的那个经理机构来执行。然后从那个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虽说有些招标工程是有要求必须有那个经理，但实际上这个经理有在中国和中国的很多就政策执行一样，就是说形同虚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是那个承标方和那个验收机构之间有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很模糊的那个灰色地带的那个交易，就是大家过得去就算了。同时从学校来说，他可能资金也有一定的不足，他没办法支付更高的那个成本来去购买那个就是说环保方面很达标的那个产品，包括那个成型的那个塑胶跑道产品。而且这是中国教育体制本身的一个很多众多方面的原因之一，那个弱点之一了。就是诸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就是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这种信用体制的一个缺乏。其实你说像贾律师说了，我刚才自己也说了，就是说整个事件可以牵涉到很多相关部门，也牵涉到很多的那个流程，需要每一个流程都严格把关，才能打造一个就是说很好的达标的一个无害的那个产品。但凡有一个流程出问题，你那个产品可能都会出问题。但是中国就是出问题的这个企业也好，那个各个职能部门也好，它出了问题，它的那个就是说出问题的成本，它基本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它完全可以逃脱了，事后就没有事了。那它的信用体系还就没有给一个就是说你做了坏事要承担责任的这种信用体系。
嗯。那么贾平律师，我们知道中国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通知，要求所有在建和拟建的这种塑胶跑道现在都停止。你认为解决堵跑道的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办法会有几个？
我想呢，解决的办法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像这个通过行政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说暂停这样的生产呢，并不是肯定不是在是终极的解决方法之列，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选项。之所以这么说呢，我认为呢有三个层面来回答这个您的问题，尤其是刚才说提到这个所谓腐败和不透明这样一个问题。像只有这个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才能回到您现在的这个问题上来。那首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规则的一个规则设定，规则设定权和市场的运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大概在倒追到很多年前，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有类似这样的这个规定，这个规则是比较松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标准呢是被下降了的。但我不是这个方面的规则方面的专家，就是这个认证这个标准的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假定说，如果说相关的部门把这个质量标准有所变动的话，它实际上是必然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博弈机制。那么这个市场就会产生就是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新的这个博弈者或竞争者会突然增加，因为它可能规则会变掉了。第二呢，是在执行层面。那么这个执行层面上来说呢，主要是通过学校去立项和认证的，这个发改委，然后到这个一个招投标中心。如果这样一个程序带有不透明性，如果他的博弈当中这个年轻人或这个未成年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管道去传递他们的声音，比如说质量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能不能作为这个评估的一个标准，如果这个方面是缺失的，那么这个博弈就出现了缺这个缺出现一个空白化。这个时候 那一些不透明的现象，可能就会出现。第三呢，我想这个市场如果规则有问题，执行有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个择劣机制。这个择劣机制很简单，这个市场本来有很好的一些企业，他想做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它成本会很高，现在什么都在涨价。那么你如果这个通过择劣机制的话呢，我就通过一些不透明的机制就以压低成本的方式，什么便宜我买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好的就会被淘汰出去，坏的就会剩下来，而恰恰偏偏的坏的东西很可能是五毒俱全的，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这个就未成年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主持人，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现在又出现了堵跑道的问题。我是一个80岁将近90岁的老人，
嗯，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问题，体制也好，监管也好，监督也好，只把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到处都是衣冠禽兽啊，只晓得饮食男女，不晓得廉耻，不晓得人性，是吧？这是个根本问题。60多年来的共产党的教育，把人培养成了兽，这是吧？是根本问题。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从这个地方考虑考虑。
嗯，
台湾有没有这些毒啊？啊，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些毒啊？还有，现在的香港也在变，是不是以后也会有很多毒啊？我觉得这个毒的根本问题在于人性的丧失。
嗯，
啊，最近我看到李鸿林先生有一篇谈人性和党性的问题，要根本清除党性，恢复人性，这大概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也看到了 Tony Chan 一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现场讨论上他的一个提问，他说我的提问是，中共非常清楚毒跑道和地沟油毒奶粉事件性质相同，本质上都是缺乏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造成的，中共什么时候才会司法改革？司法独立问题不解决，毒跑道、毒奶粉、地沟油等问题能解决吗？我请马海兵先生来谈一谈你对这两位听众和网友的他们的问题的看法，马先生。
嗯，好，首先感谢听众和观众的那个参与啊。首先这位老爷爷的那个问题，其实这个涉及的，确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问题，但是从解决办法来说，我们不能依赖于就说完全的道德的那个规范的设置。
嗯。
至于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是不是在最近几十年有所下降，我这个没法去评说，但是至少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性始终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能去通过政策去激励发扬好的一面，然后去限制坏的一面。说到就说中国也好，其实世界其他地方国家也包括美国也好，那个人性其实都有阴暗的一面，你如果政策没有去限制这个阴暗的一面的话，它是在一定条件下它是会发酵，是会那个就所造成这样的事件。所以说正如刚才贾律师所说的那个，就是说从各个方面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管各个方面，然后包括也说了整个信用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起努力，你才能够有时候限制这种事情的发生。刚才另外一位 YouTube 网友说的关于这个司法独立的事情，这涉及到那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根本上是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我恐怕那个没办法评说，而且我觉得在未来比较短的时间内，恐怕还很难看到它实现。
接下来我请这个贾平先生来谈一谈，除了有关的部门以外，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提到了法律的问题啦，责任的问题。那么我在谈其他的话题，比如讲毒奶粉还有毒食品的问题当中，我也经常会看到有关的厂商受到了处罚，责任人有的责任人被受到这个刑事上的这种拘留啊或者监禁，那么其他的责任者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比如讲毒跑道它本身质量不合格，有人偷机取巧，我想这不仅仅是厂方的行政这个人员，更多的是它的科技人员，比如讲它的化工师，那些有毒的这些物质进入了食品，进入了奶品，难道这些个所谓的化学家、工程师他们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处罚吗？
嗯， 主持人，我想呢，我同意您的观点，那么这涉及到一个这个司法问题当中呢，就是这个你在起诉当中，哪些人可以参与这种所谓的连带责任？那么这个企业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是。
那么这个参与的这个交易的人也要产生这个进行责任。那么企业当中的一些人，那么也应该有责任。他不仅有民事责任，企业可能有民事责任，那么中间还有一些刑事的责任。那这个往往是要通过一个什么？不能通过一个行政的手法，这个名义来认定。那么通过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司法系统，那么这就要求呢，民众啊或受害者这个群体啊，他拥有一种这个诉权和起诉的权利。那这样一个事件呢，能够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系统，因为美国人经常有这样，他有这个 class action， 叫这个就是这个集团诉讼。那么中国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呢，目前还没有这个，他只有这个代理人诉讼，他们代表人诉讼，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 class action， 就是这个集团诉讼，大规模的这个受害人，因为中国怕这个，总是有一种政治正确，他害怕这个人很多你就来闹事等等。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在民事和刑事这个诉讼这个程序当中，这个不仅加强这个人民的，就是说这个补偿的这样一种功能和权利，那么也能够呢，这个 enhance 吧，加强这个司法的独立性。第二点呢，我想呢，这个沿着您的问题呢，我就这个应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就是关于立法和制定标准的问题。立法不仅是立法部门，那么它也有部门的立法。部门立法当中呢，你比如像都跑道这个问题。很多这个立法呢，是很多这个立规则啊，是相关的部门立的，那么它难免就会产生一种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利益保护。那我自己就利益要算计自己，我自己给自己人说话，我自己的部门利益要考量，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公正性。其实解决的方案，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制当中，一直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确实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解决之道在于如何打开门，听这个受影响的利益受影响的这个群体的他的代表的声音。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我们在这个程序上是不透明的，是缺失的。有很多比如说来什么公共的这个听证啊、论证啊，来的那些代表都不清不楚，你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有些干脆就是一个这个专业户，就天天就是他，开了多少次都是他。那么这个没有一种真正的代表性。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可以用一种理论，就行政部门说，你看我找几个信任的人，是吧，好说话，那么就糊弄过去了。可是从现在和将来来说，这些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一个高发期。那再这么做下去的话，就是害人害己，那么就必须回到一个透明的角度上去，那让公众能够参与。这就回到我就进入到一个第三个我要讲的，就刚才这个主持人和这个嘉宾也都说了，就是一个民间如何加大民间的参与。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公共的参与，没有人民的参与，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利益受损者参与，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这个教育部门和学校能够请家长们能够现场看这个问题，能够这招投标书能够向家长公开，能在网上能够当下来，这个下载下来，那么很多问题恐怕就要想作弊的话就没那么容易，
是
就不会说几年或十几年发现不了。其实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难是难在这个就是这个 thoughts 这个脑子叫 mind setting， 就是你这个思维惯性上。对，我那么那未来呢，我想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应该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主持人，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感觉在中国吧，好像这个一动公家的钱，好像就有人就得领导吧，他就得往自己兜里边装，是吧？这好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任何一个大小的单位，只要一换一把手，他就要搞这个基本建设。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专门给这个公共财政的项目是做工程的，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不是都公开招标吗？为什么还会有腐败呢？他说当然有腐败了。他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局长，是吧？你给我塞钱了，完了我这个局长呢，我就规定了这个招标条件呢，就是只有你这个公司符合，别的公司都不符合，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产生腐败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独跑道这个多不多的问题啊，它一定是很多，但是我们再想一下，什么问题不多？建筑材料问题不多吗？学校的建筑材料，学校的黑板问题不多吗？投影不多吗？ 书的问题不多吗？看看我们那个现在教育用的那些书，有多少是真正的这种新闻纸的书？放眼社会以外，食品药品什么东西不多？问题不多呢？都很多。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发现的这个毒跑道多了？我想这个应该是中央在打压教育界。如果说预测不错的话，近期教育界有一批人、一批官员要下岗、要下台、要下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从这毒跑道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各种问题的冰山的一角，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当然有很多这种想法去探讨，但是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现在是可以起的那个作用的，就是说必须得建立这个言论自由，
嗯，
新闻出版自由。这个监督机制不建起来根本就是没有用，因为这以毒跑道为例，它有很多环节才能保证毒跑道铺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出现连锁的反应，最后毒跑道就会铺到学校去。不可能在现在的目前情况下让所有的这个环节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中央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中国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开放言论自由和这个新闻出版自由。
好的，
好，谢谢。
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一个就是90后的年轻人，
嗯，
然后是从去年开始关注咱们的美国之音，然后看了很多期节目。我觉得这个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了？中国是一个至上而下的社会，而美国是一个至下而上的社会。所以任何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就是没人关注下面老百姓的感受。就是我的升官发财是没有你的这个，没有老百姓的这个权利去说话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毒跑道、毒奶粉、各种的什么鸡蛋呀、红星蛋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想上那个阶级，就是他们可能也是穷人，但是他们想上到上一个阶级，所以就要出现这种的黑心的事情，再加上没人管。其实中国就是一个我觉得这种混乱，就是上面把下面的资源拿上去，然后上面再去美国、再去欧洲这些地方。我觉得我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感到很悲哀。现在是没有办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源，也没有什么手段，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国际社会来关注我们这个事。
好的，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最后是北京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您好，
请讲。
哎，我谢谢您啊，我啊想跟您说说啊，这共产党好不了了。为什么好不了了？他这个事儿啊，我去年前年我给打过一个电话，他这共产党他是从根儿上就坏了，他不讲理，你知道吧？
嗯，
我再跟您说一简单的事儿。他现在是那个公安局啊，就是抓行政那个抓那个拘留的，他都得透指标，找几个瘸子残疾人到那个分局一送，他这派出所指标就完成了。
嗯，
你说这毒奶粉啊、毒跑道啊，这都是小事儿，在我这看来。他现在社会就坏了，这习近平我跟你说他好不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刘先生。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这个话题的讨论结束时间很快就到了，请马海明先生来谈一谈刚才黑龙江杨先生谈到了媒体监督还有民间参与，您怎么看？
我觉得媒体参与和民间监督的这个至少从意识来上，这几年是有大有上升的，包括像社交媒体这种就是网络时代的那个监督啊，或者是那个言论啊，其实比以前是更自由了。但是只要特别是相当于这种污染啊，或者是那个质量关系，这种不涉及到很根本性的那个政治性的话题，其实言论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中国政府在做出一种反应，就是说任何出现环保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质量问题也好，它反应它不是说去解决问题，就是说而是去担心这个事情会不会发酵，会不会形成那个就是说群体的社会性的问题，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稳定是头等大事，是任何政府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他们的在应对机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说， 这会不会影响，就是说影响那个就是说政府和群众的那个关系，会不会让群众开始集会，那我这样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他而不是想去，哦，我从我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我怎么去解决问题，我怎么去提升透明度，我怎么去加强那个监管的力度。所以在这种机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个后面那个90后的小伙子也说了，我觉得他的那个观察那就是很有洞见，就是说你在中国所有的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所有的那个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说你对谁负责，然后去怎么去想办法把这个责任负起来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从具体到每个官员每个职能部门，他都是只对上面负责，他没有想到我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一点，虽然说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在强调这一点，但其实上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大家都是挂在嘴皮上说要为人民服务，其实都只是为上面服务。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一我这就是说我的那个这一任期范围内保证不出事儿，然后那个让上面高兴，我就可以上升，我就可以调走或者提升了就行了。我没有想到我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我是在为我的那个辖区的那个民众服务，我是为他们的健康也好，各种那个福利也好，在为他们在负责。我应当从这方面来考虑，而不是从单单的从那个行政关系对上面来负责。
好的，围绕独跑道是怎么进入校园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疾病负担日益上升，中国面临药物创新压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公共卫生话题。肺癌和乙肝是中国最常见的两种疾病，然而中国面临日益上升的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不足的困境。最近呢，中国国家卫计委完成了与国际医药公司首批国家药品价格的谈判，有三家药厂的专利药实现降价，用于治疗慢性乙肝和肺癌的三种药品降价幅度达到50%以上。中国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进展，舆论认为尽管此次降价幅度让患者高兴，但是在国家出面谈判的情况下花了半年时间，却只有三家药厂同意降价，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关公共政策学者也表示，中国的药物可及性与医疗体系改革成败息息相关，单靠短期创新和谈判降价购药是短视行为。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降低药品价格，缓解疾病负担和药物创新压力？我们继续与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还有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来讨论这两个话题。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马里兰州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马海兵先生，你认为半年的时间有三个药厂同意给三种药品来降价，据我看到报道是本来是参加谈判有五家药厂，但最后只有三家来同意降价，你认为这个成果是像中国媒体所说的那样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也是一项惠民政策吗？
首先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从我的理解来说，这个假设我们这个问题的假设可能是稍微有点偏差，我们的假设可能就是说只要政府出面了，那个就是说企业应当让步，为了公众利益应当让步，但这个并不是个必然的事情，这个涉及到一个各国在药品价格管理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且从各国的实践来说基本上是秉持一个原则，就是说既要那个鼓励创新，同时也要保证公众利益，怎么在这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其实如果说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说是国外那个医药公司它的那个专利药品的价格的话，其实国家和政府之间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协商的境地，药厂可以说它可以降价也可以不降价，这完全属于它的自由，然后它的那个成果其实由市场来承担，就是说它自愿承担，就是说它如果不降价，那个它的那个药销不出去，这是它承担，如果它 降价了，那这个也不值得，就不值得去说国家真的是在为公众利益的考虑。你像拿美国的利益考虑，美国有专利保护法，就是说你新药出来，它为了保证那个药厂研发的那个动力，它是给予它一定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利润空间。然后等那个专利法保护期过去之后，会有大量的仿制药出来。仿制药从那个生物等效性的角度来说，它的那个药效应当是和那个就专利药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核心的那个药物成分，那个分子小分子化合物那个分子式和那个晶体构成是一样的，那个药效是按理来说是一样的。这样大量仿制药出来的话，这个价格就会降得很低。这样在他们的药里其实是同样的，所以说在一定的保护期内，政府是应当让研发这么原生药的那个利益企业获得一定利益，这样它有相当的动力去研发新的药物。但是过了那个阶段，既要照顾那个就是说大众的利益，让药物价格降下来。但是这个事物本身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说，你当药物如果还刚处于新药的阶段，你就让它降低价格，这只能说是一种行政的错误。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同这种做法。
嗯，那么贾平先生，你怎么看待由国家出面和药厂直接进行谈判，使他们降低药品价格的这样一种做法？
主持人，我的观点呢和这个马老师呢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视角。这个政府出面这个谈判，进行这个和药厂的大药厂进行价格的博弈，在很多就全世界范围内呢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英国，还有这个公共健康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就 National Health 的这样一个 system， 它主要是通过它来购药，然后就是分散，因为它带有社会主义福利的性质。这个英国的这个健保系统，这个美国呢也有这个政府政府的谈判，这个当然它的法律更加严厉一些，它通过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就是甚至去做强行仿制，包括它有这个哈奇威克斯曼法案去推动这个仿制药的这个产业。那么它有着不同的系统，但是其他像欧洲国家很多都有。但是我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的不同的观点在于什么？在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在此次的这个表现呢，我认为是可圈可点的。就首先来讲，就谈判降价是一件好事，但是其次呢，我认为其实降的是不够的。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上来讲，它的这个三种价格，其中这个第一个是特诺夫威酯，特诺夫威酯是可以又治乙肝又治艾滋病。它已经降了很多，原来它曾经捐赠给中国一部分，现在原来是1500块钱一个月，现在降到490块钱一个月。那么后面两种药，这个肺癌药，这个两种肺癌药呢，这个其中一个是浙江北达的，一个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应该是格兰素，应该是 GSK 的。那么这两种药依然是相当贵，每个月都可以达到一个是5000，一个是7500。如果综合算起来的话，一年10万块钱，对很多普通的这个民众来讲，这个因病致贫的这些人来讲，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那么通过一个报销，现在有很多是报销不掉的吧，因为在基本医疗药物里面，这些药可能不包含在其中，即便是包含在未来包含在其中，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这样一个公共这个卫生经济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认为还是不够的。那么不够的这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体制内呢，这个经济学家和这一些政策的这个政策学者呢，一直有这样一种声音。这个我呢多年来不是很同意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说通过政府去降价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途径，我们可以拿强行仿制或其他一些方式呢去压这些药厂，吓唬一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捐赠给我。那么这个呢，我这个观点呢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这个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认为这个你用这种方式无法获得自身的创新性，因为它只是降了个价而已。第二呢，这个即便用这种方法，你甚至参与到这个整个这个术语叫 differentiation of the 这个就是 pricing， 就 differentiation of pricing， 就是这个不价差体制，全球价差体制。那么你参与到这个全球价差体制当中来的时候呢，你会被各个击破。那么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索福布韦。索福布韦呢是这个治丙肝的药物，这个丙肝是非常之贵，那个84000美金三个月疗程，在美国和英国。那么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就说不买了，因为你太贵了。这是美国的吉利德公司，加州的吉利德公司，它大概一年的时间赚了100亿美金。这个是以至于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总统的这个竞选的候选人，比如说桑德斯，公开的批评，就是这个有点太过分了，这个事情是太过分了，这个是个 shame。那么这个在这些问题上呢，那么他就和全球90个国家进行谈判，那么就进行叫做这个价差谈判。 那么你患者呢吃完药，吃完第一瓶拿到空瓶再去换别的药，那么价格相对比较低，但他偏偏把中国、俄国和其他的一些就比如金砖国家，就除了印度以外的金砖国家排除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政府如何在整个国际市场上重新思考对于担负起政府对于这个民众的这个责任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一个这样威权主义的一个大国，政府是站出道地位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 Tony Chan 给我们发来的一个问题。他说的，我想提问，共产党有钱捐给非洲减免债务，怎么就没钱给老百姓免费看病了呢？贾平律师，刚才我们都听了三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提出的问题，这里边已经远远的超过这种新药的研制还有药品降价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还有现在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您怎么看待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
感谢这个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几位这个听众啊，我觉得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很有深度的问题。事实上健保问题或者是这样一个这个公共的这个健康的这样一个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它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国本立国之本，所以它就是一个机制体制的问题。可能我们过去不太重视，因为原来都全报销或者是不太重视健康，今天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果，这是我们过去这个治理结构产生一系列问题，就只是一种病症的表现而已。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我回答第一个嘉宾的问题，就是说他关于疾病控制负担的问题，我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这是令人震惊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癌症大国，在2015年根据最新的，这是中国的这个最权威的这个癌症中心的，它有数据，那么它发表在这个全球范围的，这个应该是加州的比较权威的这个癌症杂志上。那么它的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以前是不许公开的，你看它学术上它给写出来了，这个就是公开的了。一年新发现的大概450万癌症患者，而死于癌症一年2015年280万，仅仅跟2012年比就上升了，就是相当高的，就大家知道10%以上。这个数字还是仅仅是在观测站里这个收集到的，也就是说它不完整。我们想一下，平均几个人身边就会有这样一个人发生，因为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因为得十年你才能发病，然后他得了几年才能去世，还有痛苦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周期是10到15年。那你想你身边的人有多少？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结核，中国是个结核的大国，120万以上，这个世界新增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再看看 HCV， 也就是这个叫做丙肝病人，这个丙肝是非常痛苦的，得了以后他往往通过这个打针，比如说输血，比如吸毒，那个交换针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这个丙肝的第一大国，这个治丙肝非常之贵。刚才我讲所付不为，大概一个疗程在美国$84,0003个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有4500万人被估计感染了这样一种这个疾病，这是世界第一，这是 WHO 是认证过的，很可能还不止。所以我们面临着非常非常严峻的这样一种考验。我们再看看艾滋病，这是一个小病种，81万人估计，但实际上在此人群当中在不断的上升。可是我们要分享一个信息给大家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拥有的这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只有5到6种。2001年之后的这个全球范围内产生出来的新药，到现在为止没有自由的进入中国，就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回答，我们再看到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呢，要自由竞争，我同意这个媒体的这个自由，但这是一个广义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由于药品医学它具有不透明性，它具有就很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专业性和这个纵深的壁垒，那么仅仅药厂的自由竞争绝不可能出现降价。事实上是在这所谓的大药厂，全球巨头的大药厂这个自由竞争的过程当中，它的价格是上涨的，在全球范围之内。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想让这样一种跟人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这样一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和第三世界国家能够降价的话，有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从长远来讲包括新兴国家它的创新能力；第二呢，我觉得是要增加一个仿制药的这样一种生产能力。中国当然无可置疑，中国是个仿制药大国，95%都是仿制药，但是质量很差，要增加生物等效性，要增加它的规范制度， 那么这里边呢也涉及到药监跟卫生部门和其他一系列的流程的部分，我们也是一个多头化管理，比如说价格是发改啊，那么这个审批一些创新啊，是科技部啊，所以很多这些都要整合起来，同时我们要整合我们的知识，要在通过国际贸易专利问题，就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IP， 就是说这个知识产权收紧的一种体制下，那么专利大专利都在大药厂当中进来了以后都非常之贵，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去年那个陆勇这个案例，江苏有一个癌症患者，白血病患者陆勇，他到印度买一个便宜的药物，居然被这个抓起来，差点判刑，最后这个说也不能叫无罪释放了嘛，他只是叫不起诉，应该讲还是有罪的。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公共政策和伦理的，我们如何能够允许，如何能够忍心看到我们的人民在我们的国家在如此之大的这个正在上升的疾病控制面前，这个负担控制面前，而且这么多人在死得如此悲惨，那么我们还不去做一些什么，尤其在公共政策方面做一些变革，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就是。
好的，马海兵先生，也请你谈一谈中国现在在国民健康、疾病管制、预防治疗等等这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以及中国政府你认为是不是应该在这种工作的重点上或者说关注的方向上给予国民健康、医疗保险、医疗改革更多的关注和金钱。
我觉得首先政府和医药企业之间展开谈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就是涉及到从国际上来看，涉及到药品定价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一套特别没有一套完整的，就是说特别好的那个，就是说完美的一个方案，各国都是在实践过程中。因为一方面，医药巨头从自己利益的角度来说，肯定他要追求无限的，或者是这是最大化的那个利润空间。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公共部门，他要保障公共利益，就是说，虽说那个医药企业也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只能是有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来，就是说，怎么样去提升大众的那个健康程度？就是在药价的时候，就是说在专利保护期，怎么设置啊？然后在专利保护期内，这个价格怎么定？是自由定价，还是成本加成，还是说利润控制？这个各个国家也都在于实践当中。中国说，就是说目前来说，和医药企业展开那个谈判是一个可取的途径。但我不认为，就是说政府胜利了就逼迫医药企业要降价了，就作为一个胜利，这只是说从那个就是说平等的那个就是说大家谈判双方的角度来说，只是出于一个就是说，市场化的那个考虑，这个医药企业看中了中国这么巨大的市场，他愿意降低一定的那个价格来获得一个就是说这个药品那个渗透的那个广度。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关于中国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得病，然后必须要要保证药品价格足够低，然后才让大家得到足够治病的机会。但我觉得这当中涉及到那个你这个药品是不是进入了医保体系。我觉得我们目前谈的这个案例来说，它这些药品都不是应当进入医保体系的，就是这种新药、专利药，它还是说不管它价格降到什么程度，它还是在那个保险体系之外，就是说民众还得从自己的医药包里掏钱去买。然后这就涉及到必须要增加仿制药的那个比例。这就是刚才贾丽是也说了，那个中国仿制药的工艺存在一定的还有待很大的提升空间。仿制药它核心药的成分和那个专利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小分子化合物。但是你在加入辅药的过程中，这个辅药就决定了你这个核心药被人体就口服进去之后，在人体吸收的那个时间和吸收的比例，这个都是由你的这个仿制药的那个制造工艺来决定的。中国目前来说，这个是受整个工业体系的那个一个水平的影响。就是说在仿制药的那个就是说质量上面达不到和国外同样的那个仿制药竞争的那个一个水平。同时从这个具体的这个降价的案例来看，我觉得一个从一个时间比例来看，就是说这些药在国际上其他地方它卖的价格和中国相比，同时它要和这个其他仿制药的那个成本比。如果说比如说前几年有那个 GSK， 它在中国有几个那个人被捕了，因为这是因为贿赂官员，然后贿赂医药企业，然后提高价格。他那都是仿制药的价格，就是说他那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仿制药价格都在中国可以卖得很贵，这就是不是很合理的现象。
好的，
那是
好，抱歉，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先生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领导人星期三在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这次会议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浪潮来临之际召开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恩里克涅托预计将会商讨在22年前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推动自由贸易的办法。目前国际贸易之类的协定在美国和欧洲都经常受到攻击。三国领导人支持北美自贸协定，三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约27%。特鲁多在峰会开始前就呼吁扩大而不是缩小全球合作。他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多保护主义的例子，人们对贸易协定感到担心，或者干脆放弃贸易协定。特鲁多还说，更好的合作是走向繁荣的途径，这是一个我们要向世人展示的非常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在世人倾向后退的不幸时刻，后退的代价将由经济增长和我们的成功来承担。上星期导致英国人投标决定离开欧盟的某些情绪跟反全球化是有关系的。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希望就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进行谈判，或者干脆予以废除。川普说，这个协定让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工作，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这三位领导人还将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各自国家如何批准这个协定的问题。川普像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样，也反对这个协定。不过，克林顿最初还把这个协定称为贸易协定的黄金标准。土耳其星期三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制造了伊斯坦布尔阿塔托尔克国际机场爆炸案，并发誓要同恐怖主义战斗到底。现在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二发生的这次袭击负责。袭击中有41人丧生，240多人受伤。3名自杀炸弹手先是用攻击性武器扫射人群，然后引爆了他们身上的炸弹。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说，证据指向伊斯兰国。他还说，我们的调查在进行。他暗示这次袭击可能与土耳其星期一采取行动修复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关系有关。土耳其政府星期三为哀悼日，工作人员正在清除漫步在机场各处的碎片，航班也恢复了一些。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阶段，在世界许多地方得到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调查是在欧洲和亚洲16个国家进行的，其中有15个国家表示对奥巴马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有信心。虽然奥巴马在2任总统任期内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一致赞扬，奥巴马得到的国际评价要比他的前任乔治·布什高一些。布什饱受诟病的是他的外交政策和全球许多地方出现的反美情绪。调查发现，从2008年11月奥巴马当选以后，美国的全球形象开始改善，特别是在西欧。在进行调查的国家里，至少有半数的受访者对美国有着良好的看法，只有希腊除外。在希腊，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只占38%，对美国看法最好的国家是意大利、波兰和日本，持正面评价的人占2%。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阿特马尔不指名地批评了巴基斯坦为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阿特马尔星期三在贾拉拉巴德对记者说，阿富汗安全部队这个星期逮捕了3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他们的头目是一名来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的激进分子。经过审讯发现，这些人获得了国外提供的援助。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和欧洲都在努力接受这一事实，全球金融市场因此事而震荡，俄罗斯也受到波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